弟兄姊妹平安，那么父亲节快乐。我们一进来的时候，招待就跟我讲说父亲节快乐，我突然问了一句话，我说我们有花吗？好像母亲节也没有花，是不是？有吗？啊，对，我们父亲是 well， 我们都有一位父亲哈。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呢，无论我们的父亲的形象怎么样，他们呢在我们生命的成长中呢都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印记。那么因此在这里呢，跟所有的父亲，尤其是你现在已经做父亲的弟兄们说父亲节快乐，求神看顾你们，保守你们，纪念你们的辛劳。那么谈到家庭的时候呢，我们总会赞美呢母亲是伟大的，的确是母亲是伟大的，因为她无比的爱。但是坦白来说呢，父亲呢在儿女成长的时候呢，他的影响力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在今天的社会里面的时候呢，其实呢做父亲呢不是那么容易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那是好久以前，那么我是生长在一个非常保守的家庭。我的父亲呢我母亲不做事，就在家里面呢就是说是照顾孩子，吃劳这个操持家务。父亲呢一个人在外面呢做生意，那么养家糊口非常辛苦。但是呢父亲呢非常有权威的，家里所有一切的事情呢都是我父亲做主。那么大事小事你听着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跟他反驳。那么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呢，父亲是蛮独裁的。但是时代变了，我们今天呢大部分的母亲呢也在外面做事，跟父亲一样呢来这个支撑这个家计。那么现在父亲呢因此呢在家里面的地位呢，这种权威呢是越来越少了。同意哈？我也在笑哈。我们在家里讲话呢，父亲在家里讲话呢，不单太太不听了，连你的儿子也不听哈。那么但是呢，即便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呢，父亲呢这一生呢还是一样的，在外面呢辛苦做事呢，养家糊口呢。那么在这个生活上呢，即便是面临到一个沙漠的大风暴呢，但是他还是呢带着家人呢一步一步的往前迈进，来肩负着父亲的责任，因为这是我们所该有的一个责任。同意吗？因此父亲呢的劳苦呢也是蛮辛苦的。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呢，一直觉得这个父亲节呢都是商人呢炒作起来的，因为母亲节刚过，这些商人呢为了打铁趁热呢，把这个产品呢借着机会呢再推销出一个节日来，来干什么呢？来庆祝父亲节。那么只不过呢，这个一直认为这父亲节呢就是商人呢他所炒作的一个节日。我慢慢理解到呢，父亲节呢事实上呢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有人就提出来是什么呢？因为大家意识到呢，在这一个社会呢，在这个社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呢，很多的问题呢真正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核心的原因就是父亲呢家里缺乏一个称职的父亲。因此呢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反思，很多的总统呢在开始呢就说是推广。到1972年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尼克森呢他呢正式签订签署一个文件呢，把6月的第三个礼拜天呢，就是今天呢，作为一个父亲节。父亲节呢事实上是一个国定的假日啊，大家你有没有想到它不是一个商业的用处。那么为什么要定父亲节呢？定父亲节的目的呢不单单的是纪念父亲的劳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就是提醒父亲呢他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这个责任呢就是承担家里的祝福。我在网上找了这么一个照片啊，大家看出了这个照片吗？就说有一个小孩子呢背着手呢 跟着前面两个大人呢往前行走啊，都是弯着腰背着手。这个呢那个照片的标题说是什么呢？这是一个生命的耳濡目染呢。再看另外一个照片呢，爸爸呢就是在刮胡子的时候呢，小孩子呢也是有样学样在刮胡子。其实你知道小孩子根本没胡子可以刮，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做父亲的一举一动的都会影响到孩子，都是孩子的模仿的一个对象。那么中国成语说呢，有其父呢必有其子。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家里看到小孩子呢犯错呢，我们非常生气。我们生气的原因倒不是说这个小孩子犯了这个错，我们生气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小孩子犯的错呢是我们一辈子呢没有改的毛病，没想到小孩子呢也学会了，因此我们非常生气。气的是什么呢？气的是说是小孩子把你的毛病呢也学会了。那么父亲对儿女的这个塑造是一辈子的。很多女孩子在找对象的时候呢，她总会拿对方呢跟父亲比较。我不知道各位你有嫁出的女儿呢是不是这样子，就说是总会把那个对象呢跟她父亲比较，比较呢是不是像父亲一样的这样的优点，有责任感，有顾家，有幽默感等等等等。但是也有的女孩子会说呢，我将来找对象的时候呢，我找谁都可以呢，就是不要找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是我们做父亲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失败了。我常常好奇呢，我有一个女儿，我常常好奇呢，我的女儿将来呢找对象的时候呢，她会跟我有多像。那么有多像的话是对爸爸的一个肯定了。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呢，我女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她将来找对象呢一定要找一个高个子的啊。那么弟兄姊妹，其实呢我们不得不回到呢，就是说是严肃的回到呢圣经来反思。我们今天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呢，父亲的角色呢已经渐渐的模糊，被一个忽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但是呢神对男人的托付呢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做父亲的呢到底呢如何把孩子要带到什么地方去呢？其实呢在旧约里面呢，从旧约到今天呢，神对父亲的托付呢一直没有改变。我们今天呢就谈一谈呢神对父亲的托付呢到底是什么。神对父亲的托付呢，就是第一个呢，父亲是祝福家庭的一个管道，不是母亲，是父亲。因为父亲呢是在家里面呢，就是站在神跟家庭之间。第二个呢，父亲的祝福呢，它是一个宣告。换句话说呢，父亲的祝福，对孩子的祝福呢，不是说几句好听的话，他讲的话就是个宣告，就是一个命定，它可以影响到小孩子一辈子。第三个呢，神对这个父亲的祝福呢，的托付呢，是父亲呢是个信仰的一个传承者。我们常常把小孩子呢带到教会来，看看这个教会有没有好的 youth program， 看看这教会有没有好的儿童的 program。但是呢，真正的信仰的传承呢，不单单是靠教会。事实上呢，信仰的传承最重要呢是一个父亲。父亲呢扮演这个角色呢，他是一个信仰的传承者。你的小孩子的信仰呢到底能不能扎实呢，父亲要负一个很大的责任。我们先看第一点啊，父亲呢是一个神呢祝福家庭的管道。很多人可能问说，为什么不是母亲呢？母亲今天在家里也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常常谈起来就说是父亲呢跟母亲的地位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谈，那么父亲跟 跟妈妈呢一样的重要。那么坦白来说呢，男女呢在价值上，在价值上，在这个尊严上，在得救方面，在神面前是个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的。但是呢，平等呢并不表示说家里不需要有个秩序。在家里的分工呢，母亲呢是一个家庭的生命的一个滋养者，父亲呢却是上帝所命定的一个守望者。因为呢，当家里呢有敌人来侵略在家里的时候呢，当这个家里呢受到危机的时候呢，是父亲呢他要挺着生命呢来保护这个家。在这个新约里面呢，有一段经文呢，以弗所书给的一段经文呢，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呢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在这里解释呢，虽然男女是平等的，虽然男女有不同的分工，但是呢，在这个家里的秩序上面呢，丈夫是妻子的头。这句话呢，在20世纪开始呢，是非常变成一个非常有张力的一句话。常常在查经里面的引起很多争论，尤其是下一句，下一句大家知道是什么吗？下一句是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丈夫呢，妻子呢也要怎么样顺服丈夫。那么这句话呢，更具有这说是争议的地方。一提到顺服呢，大家都会讲到呢，妻子顺服丈夫呢，大家都会想到呢，男尊女卑呀。顺服丈夫呢，好像是说是丈夫要对妻子的一个支配。在1981年的时候呢，1981年，在座的大概1981年很多人都没出生哈。1981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英国的王子，当时的王子就是查尔斯的王子呢，跟戴安娜结婚，这个是在美国呢非常隆重的婚礼，号称是20世纪最大的一个婚礼。当时这个婚礼的时候，大家都在观看。新娘呢，戴安娜呢，她打破了英国数百年的传统呢，王室的数百年传统。她的要求是什么呢？她希望呢，在这个结婚的婚词里面，一个誓约里面呢，把那个顺服丈夫这个字呢拿下来。这个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因为这个是在英国王家呢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未来的王后呢，她居然把这个说不要顺服丈夫。那么因为呢，在她在当前的人呢，在这认为就说是女孩子呢不需要顺服丈夫，顺服的意思呢就表示一个呢被丈夫支配。其实这段经文呢，大家都知道基督做教会的头呢，他的表现呢不是统治，他是舍己，他是牺牲，他是流血跟保护。因此呢，上帝我们的神呢设立父亲呢作为家庭的祝福的管道的时候呢，他让父亲做头的意思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对神，对，这是神对父亲的一个呼召。这个呼召就是什么呢？当仇敌来攻击这个家里的时候呢，当罪恶呢侵蚀这个家里的时候呢，是父亲的，刚才提到是父亲的必须第一个站出来呢，用你的身体跟生命呢来顶住，来保护家里的安全。那么做一个家庭祝福的管道呢，做父亲呢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今天举个例子呢，举个这个例子，举个约伯。约伯呢就是在留下呢最具体的榜样，他是一个祝福的管道。我们看这段经文呢，来，我们每次想到约伯的时候呢，都会想到，就说是刚才提到，都会想到呢约伯遭受苦难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呢，大家知不知道约伯是在摩西律法之前，在还没有立位祭司，在还没有会幕，在还没有圣殿的时候呢，约伯呢已经是家里的祭司，他就站在呢神跟家庭之间呢，为女儿代求，为这个家庭献祭呢，守望家庭人的属灵的生命。 来，我们读这段经文哈，我们请这个，我读第一节，各位读第一双数节，好了，好吧？乌斯地有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请。他的家产有7000羊、3000骆驼、500对牛、500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中就为自大。请哦，对不起，我的眼睛真看不到这个。好，请。宴宴的日子过了，约伯就打发人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照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这样行。那么约伯呢，最令人敬佩的地方呢，不是他的财富，也不是他的成功，而是他属灵的身份。这节经文呢，尤其是第四节跟第五节呢，你会让我们想到一个特别的画面。这个清楚吗？这里看到这是一点不清楚，这里清楚吗？ OK， 那么你会想象这样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儿女在 party 的时候呢，儿女在享乐生活的时候呢，父亲在做什么呢？父亲就站在神的面前呢，站在神的面前。越不知道呢，他无法代替女儿的生活，他也无法替女儿做决定，儿女做决定，甚至于呢，无法保证呢，儿女呢永远不犯罪。但是呢，他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的，就是一直祷告呢，把女儿呢带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一个祭司的一个责任，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你如果读约伯记的时候呢，约伯从来没在家里呢，他是一个指手画脚的一个那个独裁的暴君。他所做的呢，就是一个祭司，他就站在神跟家庭之间呢，把这个祝福呢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家里的面前。那么我们今天呢，已经不需要献燔祭了，因为耶稣呢，基督已经是永远的祭了。但是呢，父亲在家里呢，依然呢是有一个祭祀的责任。父亲呢，要第一个在家里呢，第一个做祷告的人，第一个亲近神的人，第一个悔改的人，第一个守望的人，这些事情大家都明白。在20世纪呢，美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叫做 Billy Graham， Billy Graham 大家都很熟悉哈，哥里汉。他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影响到整个全世界。那么这么一个属灵的伟人呢，没想到他的儿子呢却非常不争气。他的儿子叫做 Franklin 哈。 Frank 在年轻的时候呢，他不但远离神呢，而且他的生活呢，叛逆、淫乱、反抗父母，过着一个放荡的生活。Billy Graham 呢，对孩子呢一点办法没有，他没办法替孩子呢选择他儿子的生活，他也没办法像约伯一样呢替儿子选择一样。但是呢，他做一件事情呢，就像约伯一样的，就是一直为儿子祷告。他跟他太太呢，一直为他儿子祷告呢，把他的儿子呢带到神的面前。多年后呢， Franklin 呢就回转了，现在呢也变成一个像他父亲一样的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到处在传福音。 Billy Graham 不是一个孩子的救主，约伯也不是个孩子的救主，但是呢，他们都是一个祭司，他们选择做一个祭司，成为神跟孩子之间的一个管道。父亲最大的责任呢，坦白了说，不是把财富呢交给孩子，也不是为孩子策划他们的将来，读什么大学，要做什么事情，这些小孩子呢做得比我们更好。父亲最大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把孩子呢带到神的面前。同意吗？同意吗？我们今天看第二个哈。父亲的祝福呢是一个宣告，父亲的祝福呢不是儿戏，父亲的祝福呢也不是说一些好听的话语。 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好不好？这两节经文，请。咒诅咒诅你的，要让他受咒诅；为你祝福的呢，蒙他蒙福。好的，弟兄姊妹，熟悉这段经文的人知道，这段经文是谁说的呢？这句话大家知道吗？这是以撒，对，这是以撒呢，为谁的祝福呢？为他的儿子雅各。雅各不是大儿子，雅各是第二个儿子。照理来讲的话，这段话呢，是父亲要对大儿子说的。熟悉这段经文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呢，这段祝福呢的背后呢，事实上隐藏着一段呢惊人、非常惊人的这个一个家庭的一个骗局。如果大家回头去看这段经文的话，那么当时呢，他的母亲呢，雅各的母亲利百加呢，突然听说是他爸爸呢，以撒呢，要给他儿子以扫呢做一个祝福祷告，因为这个儿子，因为爸爸年纪大了。因此呢，儿子要求爸爸呢替他做个祝福祷告，爸爸就说好啊，你出去打个野味，你做个烧烤回来，我就为你做祝福祷告。李百家非常着急呢，李百家是偏袒他第二个儿子雅各的，然后呢，他就让他儿子呢假装他的大儿子，穿着这个皮衣羊皮的衣服，因为身上有毛，然后呢，爸爸那个时候眼睛看不清楚了，他就端了一锅这个野味呢，就是一锅烧烤呢，就给爸爸。求爸爸祷告。以撒呢，虽然那个时候老眼昏花呢，但是呢，他还是非常谨慎。他说：“你的声音有点不像。”然后你摸摸他的时候，一摸摸他的胳膊呢，有毛。他说：“那是儿子以撒的特征。”因此呢，他就为他儿子呢做了这一段的祝福祷告。当以撒回来的时候呢，听着父亲已经把话已经祷告的时候呢，他放声大哭啊！他说：“我的父亲呢？”求你为我祝福吧。以撒这个时候呢就说已经太晚了，你的弟弟雅各呢已经呢把这个祝福骗走了。坦白来说，我早期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一直有个疑惑呢，就说父亲的祝福呢可以再祝福一次啊，可以把刚才同样的话呢再祝福给他第二个儿子给这个大儿子以扫呢。慢慢我才明白呢，在当时旧约时代呢，当时旧约时代一个大家长制度呢，父亲的祝福呢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愿望和期许，而是一场呢奉神的名呢在圣灵里证实的一个宣告。换句话说呢，父亲在这个时候呢就好像是先知一样，他就做了一个这样有力的宣告，这个宣告呢就决定了孩子的一个命运。在当时呢，父亲作为祭司的时候呢，他口中的宣告的话语呢是不可逆转的，就好像泼出去水一样的。因此呢，当这个儿子以扫听到爸爸这个，当他的爸爸呢知道说这个宣告呢已经给他儿子的时候呢，他爸爸呢就大大的震惊啊。他因为他的父亲呢以扫呢以撒呢突然意识到呢，神的主权呢。已经借着他呢把这个祝福呢宣告出去了，没办法再收回来了。弟兄姊妹，这里呢有一个非常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以撒的祝福呢所以如此重要的呢，不是因为说了几句好听的话，而是因为站在父亲的位置上面呢，是神的应许的一个传递给下一代。这就是为什么说父亲的祝福呢它是一个宣告。弟兄姊妹，尤其是各位做父亲的，我们不得不反思呢，我们今天在家里呢对孩子说话呢，给孩子的评价呢下了怎么样的定义呢，是怎么样影响到孩子。当然呢，在新约时代的时候呢，在新约时代呢，父亲的祝福呢已经不是像旧约时代一样呢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宣告了。但是圣经的一直在提醒我们呢，父亲的说话呢的父亲的话语和榜样呢对儿女的生命来讲呢还是有极大的影响的。 一句的鼓励呢，可能成为孩子一辈子的力量，一句伤人的话呢，也可能成为他多年难忘的这个遗恨。因此呢，新约里面有一段经文呢，他说不要惹儿女的气，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只要照顾主的教训跟警戒教育他们。那为什么特别警告不要惹儿女的气呢？我们知道我们做父亲的，尤其是中国人的父亲呢，我们常常犯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在家里平时呢，很少对孩子呢夸赏小孩子，很少赞美小孩子。母亲同意吗？我们父亲的很少赞美孩子，但是呢，小孩子一旦犯错的时候呢，考试没考好，或者是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的时候，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丢了面子呢，我们就会在暴怒中呢脱口而出骂这个孩子，你真笨呢，你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我怎么养了你呢？弟兄姊妹，你以为这是在怒气中的这个讲话的语气吗？是一时的气话吗？父亲的话未必呢影响了孩子的命运呢，但是呢，他却深深的影响了，就是孩子对自己的看法。这部电影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啊？这个叫做《King's Speech》，是国王的演讲。2011年呢，它是个奥斯卡奖。那么你现在在网上还可以看到，不过这个电影有点沉闷。这个电影的主角呢，就是英王 George VI，乔治六世。乔治六世呢，这个电影整个讲这个乔治六世呢，从小就是个结巴科，讲话呢结巴的非常严重，在众人面前呢，几乎讲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而刚好他的父亲呢，国王 George V呢，他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缺乏耐心的一个父亲。当他小孩子呢，在这个讲话结结巴巴的时候呢，他的爸爸觉得很丢脸。你是个王子，然后不但不安慰他呢，反而说出一些话非常尖锐、刻薄、狠狠地批评他，来否定他。那么这些刻毒的话呢，却造成了父亲一生呢对这个小孩子的一个残酷的一个负面的一个宣告，彻底摧毁他的自信了。George VI是谁呢？大家知不知道？他就是现在英国的国王查尔的外祖父，也就是过去几年刚去世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的父亲。照理来说呢，他不会做国王的。他爸爸死掉之后呢，是他的哥哥呢，他的哥哥呢，就是这个爱德华八世呢，他做了国王。但是呢，爱德华八世在做王的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突然间呢，跟美国一个女的呢恋爱，这个女的还是一个离婚的女的，因此呢，他就要跟这女的结婚。这个对英国王家来讲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国王呢，怎么可以跟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离婚的女子结婚呢？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国王呢，当时的国王威廉八世呢，他干脆说我不干了，我不做国王，我不做国王可以了吧？大家可能听过这故事哈，就所谓不爱江山只爱美人，就是指这个他哥哥。他哥哥不做国王的时候呢，突然间呢，就是变成他要做国王了。因此呢，这个George VI呢做国王的时候呢，他要面对着所有的观众，所有的会众，面对的所有的这个正式场合呢，他就结结巴巴的。这个电影呢就在描述呢他爸爸当初这些话呢怎么样摧残了他的自信。我们今天有许多父亲呢都为孩子辛苦工作，愿意供应他们呢有接受最好的教育跟生活，但是却很少开口祝福他们。我们常常把爱呢，我们做父亲的呢，尤其是中国的父亲呢，把爱藏在心里，把责备呢挂在嘴里，把关心呢变成一个要求，把期待呢变成一个批评呢，结果多年以后呢，孩子呢记忆最深的是什么呢？不是父亲的爱， 反而是呢，他这一辈子记得呢，父亲对他的否定。我的小时候，我母亲也是这样对我，因此呢，我的太太每次说呢，我每次做事没有信心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的母亲呢，小的时候呢，一直在批评我，让我觉得呢，没什么自信。那么弟兄姊妹，父亲的话呢，对孩子来讲呢，它是一个祝福，这个祝福呢，它是一个命定，它会影响到小孩子的一个，影响到小孩子的一个，就是这一生的一个态度。最重要是说，影响小孩子呢一生呢，怎么样看他自己。各位父亲呢，如果你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这一辈子呢，只记得你对他说过一句话呢，你希望呢，那是哪一句话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吗？你有没有想到你父亲呢，这一辈子呢，你的小孩子呢，希望这一辈子呢，他们所记得是爸爸这是对我说的这句话，让他们印象最深刻是哪一句话呢？来，我们看看哈，父亲是信仰的传承者，这是诗篇一段的经文呢，非常出名啊。讲到呢，在旧约里面的时候呢，就讲到父亲呢要做一个说故事的父亲。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一起读好不好？请。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好，下四个。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可忘记。好，谢谢，谢谢。第四节呢，这句话呢，我们不讲这些事情呢，向我们的子孙隐瞒。那么在这整个这段的诗篇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做父亲呢，做父亲呢，就说是他的责任呢，就说是把信仰传给孩子的时候呢，不是一个遗传，意思就说是不是你是基督徒呢，你小孩子就是基督徒。信仰呢，也不是靠教会呢替我们传下去的。神把信仰呢的传承责任呢交给家庭呢，交给父亲。父亲最大的责任呢，就是要把神的故事呢交代下去。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呢，就是说每年在守逾越节的时候呢，他们把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呢，一家人都在一起。这个晚餐呢，是他们一年中呢最重要的一个晚餐。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呢，不论是正统派的犹太人，我所谓正统派就是 Orthodox， 或者是一般属实的犹太人，他们都会花很多时间来准备，彻底的在家里做个大扫除，把家里呢所有的面包、所有的意大利面呢，这些有效的这些不是无效发的东西呢，通通丢掉，或者是送给别人。在逾越节的晚餐呢，最重要一个重头戏是什么呢？重头戏就是他们会照着犹太的传统呢，哈加达来进行晚餐。什么是哈加达呢？哈加达是他们在几千年下来呢，就说是他们所定的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呢，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呢，你要唱诗，你要赞美神，你要读经，最重要是说下面一个最精彩的，就是说父亲要讲故事。那么讲故事开始的时候呢，传统上来讲呢，是有一个小孩子，家里最小的小孩子呢，他先提出来，他用一个唱歌的方式来提出来，说什么呢？爸爸，今天是逾越节的晚餐，为什么今天的晚餐呢跟别的晚餐不一样呢？然后呢，父亲呢就会讲故事。他讲什么呢？他不是讲神学，也不是讲圣经的教导，而是讲什么呢？神当初呢怎么样行神迹呢，把这个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做奴隶呢带出来，然后呢经过旷野呢，然后走到应许之地。这个故事呢 每年每年都要讲，每年每年都要讲。或许这个孩子呢已经是听了很多次了，但是呢还是每年这样讲。也就是因为这样，两千年下来呢，犹太的民族呢就是一代一代呢靠这个父亲讲故事呢维持了身份的一个认同，把这个信仰传下去。我们今年呢教会里面呢陈牧师呢一直在推动呢有一个灵修餐桌灵修，大家还记得吧？那我每次好奇呢到底有多少家里面呢来做这个餐桌的灵修，或者是说你们在餐桌里面都谈什么呢？那么大家知道呢每一家的晚餐呢一般来讲呢是一个家里的这一天呢最热闹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就说是做完工作，然后一家人都坐在一起，大家可以嘻嘻哈哈来聊一些事情。我们聊什么呢？我们可以聊很多事情，聊小孩子怎么样交朋友，聊小孩子怎么样学习，我们也聊信仰，我们聊很多事情。我就好奇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在你们养孩子的过程里面呢，你们有没有跟孩子谈过呢你爸爸为什么会信耶稣呢？爸爸为什么会受洗呢？换句话说，你的孩子知不知道呢你为什么会受洗呢？你为什么会信耶稣呢？你的小孩子知不知道你呢这个做父亲的呢信了耶稣之后呢到底有什么改变呢？如果有一天你离开这个世界，你的孩子呢向他的朋友说是介绍你爸爸信仰的时候呢，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我爸爸是一个很认真追求神的人。我爸爸是一个很认真追求神的人。还是呢我爸爸只是每天去教会啊。弟兄姊妹，你有想到这个问题吗？如果有一天你的小孩子长大的时候呢，或者是你不在的时候呢，你会想到就说你在你小孩子的眼中呢，你的信仰在你小孩子眼中是什么样的信仰吗？是一个每个礼拜天去教会的，还是说是认真追求的一个信仰呢？在旧约里面呢有两个大家很熟悉的人物，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洛德。那么他们两个人呢都是一起呢离开乌尔呢，接受了神的呼召呢，离开老家呢到了这个一个未知的地方，就是现在的以色列。亚伯拉罕呢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他都会在为神呢建一个祭坛，向神献祭，建立一个呢，建立祭坛的目的是什么呢？建立祭坛的目的呢就是要过一个信靠神的生活，就好像是我们来去哪里呢就要找个教会，去教会敬拜神一样。这次呢亚伯拉罕呢对神的一个委身，因为他去哪里呢他就要建祭坛向神祭拜，让他这样的委身的一个态度呢被他下一代看清，看看被他下一代看得非常清楚呢，以至于呢在圣经上所提到的亚伯拉罕神呢就是以撒的神，以撒的神呢就是雅各的神，神的故事呢就这样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反过来说呢，罗德呢从来没有集体去拜过神，他从来没有呢当他跟亚伯拉罕呢分道扬镳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去建一个祭坛。亚伯拉罕呢罗德呢反而呢就是带着他太太呢去住在这个索多玛。当神有一天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呢，神就派天使呢让罗德一家人呢离开索多玛。罗德的妻子呢反而舍不得，因为舍不得索多玛的豪华富贵，因此呢当他回头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个盐的柱子。罗德的女婿呢因为不相信神的审判呢，他也被离开索多玛，当神毁灭索多玛的时候呢，他也被毁灭。罗德的两个女儿呢不敬畏神的跟父亲乱伦呢，他生了两个孩子，到最后呢他的后代呢也被神毁灭掉了，罗德没有后代了。 亚伯拉罕跟罗德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亚伯拉罕呢，去哪里呢？他都敬畏神。他去哪里呢？他就设祭坛，让他的孩子看清楚呢，这个信仰在爸爸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罗德呢却没有。亚伯拉罕呢，真正是做到一个做父亲的一个责任。弟兄姊妹，今天是父亲节，我们盼望这个父亲节呢，每次过父亲节的时候呢，可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呢，父亲节呢不单单是纪念父亲的劳苦呢，最重要是什么呢？父亲节呢，就是让我们能够记住，就说是这是神给父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三个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使命。我们第一个呢，第一个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父亲是一个神祝福家庭的管道，把家人呢带到神的面前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是父亲呢是祝福的，神祝福的一个宣告。父亲的祝福呢就是一个宣告，他的宣告呢就是把恩典呢带到家里来，带给他的儿女。我们第三个就是说是父亲呢事实上是个信仰的一个传承者，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个信的故事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当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我们的小孩子呢不见得记得呢我们这一辈子呢到底就说赚了多少钱，买过什么样的车子，但是他们一定会记得呢我们父亲呢这一辈子呢最爱的是什么，最看重的是什么，这一生呢最追求的是什么。但凡有一天呢我们的孩子呢也能够像我们的孩子甚至于我们的孙子这一代呢能够像雅各一样说，我的父亲呢所信的神呢就是我所信的神。好吧，我们祝大家，再次祝大家这个父亲节快乐，也提醒大家呢，父亲呢是一个有责任的一个父亲，他是肩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他的责任呢就是把这个祝福呢带到这个家庭里。我们一起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在美国定下这个立定这个节日变成一个国定的假日。你再次的提醒我们，父亲节呢不单单是为了纪念父亲的劳苦，也最重要的是说是让我们提醒我们，父亲呢不单单是家庭的供应者，而且父亲呢最重要是一个祝福的管道。父亲的祝福呢都是对儿女的祝福，都是一个宣告。我们父亲呢也是一个信仰的传承者。父神，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再一次的，今天就把这个在座的所有的父亲恭恭敬敬的摆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常常啊在心里面，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有一点亏欠，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在我们对待家庭的时候我们会有些亏欠，但是阿爸父神，我们谢谢神，谢谢神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责任，你让我们知道做父亲不单单是要把这个家里的供应是一个供应者，最重要的是说是我们是家里的一个守望者。我们求神在这里赋给，求神在这里呢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位父亲，帮助每一位父亲，当我们的父亲能够谦卑下来跪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的时候，阿爸父神，就求神能够祝福这个父亲，赐智慧给的父亲，能够借着这个父亲把这个祝福呢能够送到这个家庭里面。我们真的我们都有个盼望，都盼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呢甚至于他的孩子呢将来都像我们一样，都能够说是亚伯拉罕的神呢就是我们的神。父神，我们谢谢神，我们这样的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都是奉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的，好的，弟兄姊妹。